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黄子荣念转运就转。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荣。这一集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鬼故事啊。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啊，可不可以讲几集鬼故事呢？因为以前啊，我其实在电视前大部分比较常出席的这个来宾的角色呢，是两性专家，就是在分析两性的话题。但后来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做命理节目的制作人，因为他知道我有阴阳眼，从小到大都看得到这些阿飘啦，或是看得到神佛啦，所以他知道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鬼故事。那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如果我没看到，如果不是我经历的，那我不会讲，那么我只讲我真正亲身经历或看见的故事。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上命运好好玩去讲鬼故事的时候，其实还蛮赢得热烈的反应，大家就很喜欢听。那因为我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它也更能够贴近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好，今天这一集呢，我就要来讲几个鬼故事。当然呢，在讲之前，你先想一想，如果你是那种天生很胆小的人，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听，因为你害怕万一你晚上做噩梦了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你是真的有点胆子大，很想听，但是又很害怕，那没关系，万一真的很害怕的时候，你就按暂停或者就去睡觉，哈，都是一个学习跟一个消遣啦，娱乐哈。但是呢，我想要讲的这两个鬼故事，其实也有是关于，譬如说你可能常常出去玩，遇到阿飘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有礼貌的。那怎么样跟阿飘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相处，这个其实也是基本礼貌要有，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被他们整，或者是说你又看不见，你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你，其实你心里会感觉到更害怕。那其实阿飘也不见得每一个都这么坏，他们有时候真的还是会帮助人的，或者是看到你是很善良的人，他们其实有时候还会帮你挡一些灾厄。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说一定阿飘是可怕的或是会害人的，这个真的也很难说。好，现在准备好要听鬼故事了吗？好，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个与鬼共浴的故事。这个故事哦，其实是我长这么大到现在为止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它真的让我的胆子就是真的破了，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看见过这么多的阿飘，你说后来习以为常，但也没有说像这一次这么害怕。这一次的阿飘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到现在呢，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还是觉得毛骨悚然。好，一般来说呢，我们去玩住饭店，大家都会知道说啊，去住饭店，因为我们要借住嘛，那不知道这饭店房间里面有谁，所以我们总是需要怎样敲一下门。好，敲一下门之后呢，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就把门打开。打开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站在那个门的中间就站着，不行，万一今天里面有阿飘，他知道你要住进来，然后他也要出去，你就要靠过去门边，让给他有一个走道，让他可以出来。所以基本上呢，我去住饭店敲了之后呢，不好意思打扰了，开了门之后打开，一定是靠在墙门片上，然后让他们有个走道可以出去，这是一种礼貌。然后呢，我进去房间之后呢，我就会把行李先放在暂时的位置，我会先去厕所看一看，因为有很多阿飘他很喜欢躲在厕所。那我的用意就是去厕所告诉你说，哎，今天晚上我要住在这里，那你们要赶快出去哦。所以我就会进去厕所看一下，厕所如果是安全的，基本上就接下来就剩下衣柜了是不是很恐怖？但是衣柜打开，万一他躲在里面，就是让他出来，其实没什么关系。那基本上我进 进到厕所的时候，我会把冲水马桶冲一下，冲第一次，让他们知道说今晚上我要住在这里，我是这里的主人，所以可能要请你们暂时先离开了。那接下来我可能就会把我的法宝啦，譬如说我的玉扣啦，或者是我的艾草条，就放在我的床头旁边。那因为艾草条很特别，艾草条是阿飘都怕的味道，所以呢，其实你只要外出旅行，或者是说出去远门，你的身边只要有放一根艾草条，万一你担心这里的磁场，或是有阿飘靠近，或者是说你觉得这里很潮湿、很阴暗、很害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物或者是阿飘来，你就把艾草条拿出来，其实他们闻到那味道，他们很快就会鸟兽散，然后就会飞走了，就会跑走了，照干他飞嘞哈。好，那我通常都会做几件这样的事情哈，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与鬼共浴的鬼故事呢，就是有一次啊，我跟学生一起去旅行，那一天呢，我们选了一个大饭店住宿，那当天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那一天就很愉快的就度过了。那第二天我们要下山的时候呢，本来想要住在家里面，那因为我是去花莲，那他就问我说，老师，你们家可以看得到日出吗？我们家住市区，怎么会看得到日出呢？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找一间饭店是可以看到日出的，这样我们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看到日出了，也蛮不错的。那心里这么想呢，于是我就想到说啊，我们家附近呢，在海边的地方呢，有一个可以看到日出的饭店。于是呢，我就找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呢，我还跟我爸爸讲说，因为回花莲嘛，那你不回自己家里住，要带学生去住饭店，至少要跟爸爸讲一下。那我就跟爸爸讲说，诶，我今晚上住在这个饭店里面哦。然后我爸爸就说，嗯，安尼甘好。然后我就想，那唔好，好，因为我爸爸是开游览车的，他对于很多饭店的状况其实都非常清楚。但是我的父亲就在那个电话的另一头就愣了一下，接着就问说，你真的晚上要住在那里吗？我就说，对啊，反正我常常回家睡，那今天就陪学生在这边过夜好了，而且我也很想念花莲的日出，从海上可以看到日出其实是真的很美的。那爸爸就若有所思，也不敢再说些什么。那我对我爸这个反应呢，就觉得说奇怪，诶，他也许是希望我多陪他，所以他才不希望我去住饭店，我当时是这样想。好了，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在街上逛了街，然后买了一些零食，准备回饭店享用。那么就在我们一起坐进饭店，进门可以坐看得到的沙发上，这个时候呢，我就一直觉得奇怪，这个房间的空调怎么越来越冷？就是大家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冷到我的背脊有点开始全身这样不停的颤抖。可是我下午已经确定，因为下午我们进房的时候已经确定这个房间没有阿飘啊，也没有其他东西进入啊，诶，应该是很干净的。那么此时很敏感的我就觉得说，诶，往我的背后看上去，就是回头看，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灵界的朋友，可是这个空气，房间当中的空气是冰冷的，而且这样的冰冷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寻常。那么我记得只要有阿飘在的空间里面有这样的冷，这样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觉得很奇怪，可是肉眼又没有办法看到到底这空间里面有没有其他阿飘存在。于是呢，我就打了电话到柜台询问说，请问一下房间内有没有暖气。他们说房间中有暖气啊，于是我就跟学生把暖气打开了，而且开到最强。可是过了一会儿呢，暖气非但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反而越来越冷了。那么冷空气依旧从出风口一直传出来，天生怕冷的我已经冷到全身都发抖的地步了。这个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就是在我跟我那个鬼朋友吵架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所以我的直觉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只是现在我可能看不到。于是我就跟同学生说，老师先去洗澡好了，因为很冷，我去泡个热水澡应该会好一点。接着我就拿了换洗的衣服跟睡衣进了厕所，我一进去就把热水开到最大，全部都不放冷水，顺便让空气中的水蒸气先让我的身子热一点。接着等水满了一些的时候，我就加了一些冷水， 那么接下来就进去泡澡了。刚开始的时候水还是热的，那么因为有点烫，所以我先把热水关掉，但是没一会儿水中的温度就开始降低了，我又稍微感觉到些许的微凉，所以我又把热水再度的打开。当我打开的时候，浴缸的水不断的在水中循环，逐渐又热了起来。那么因为靠近水龙头的地方比较热，所以我就面对水龙头的地方坐了下来。水一流出来，我立刻可以感受到那股热流，这样子我就不会觉得太冷了。但是当我面对水龙头的时候，水还是一直流，但我的背后水却越来越冷，冷到我已经有感觉那股冷是从我背后慢慢袭来，而且越来越冷。我开始感觉到不对劲，我的身后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喘息声，有人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一个身穿白色丝绢洋装的女鬼竟然跟我一起泡在水里，她跟我一起泡澡。我一看到她，她也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冷冷的一笑。我马上从浴缸中跳了起来，然后拿了衣服，根本来不及穿，我就这样冲出了浴室，身上只用了衣物遮挡。当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女鬼依旧泡在水中，她的眼神朝我这里望过来，还有脸上冷冷的笑。我当时真的吓得夺门而出，不敢再往回看。学生看我衣衫不整，他问我说，老师你不是很冷吗？怎么没穿衣服就跑出来了？我满脸的惊吓，担心学生会害怕，所以我就故作镇定的说，哦，因为水很热，所以我出来再穿衣服，但是我不想让他发现我的异状。不过学生接着说，老师我刚刚一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我也开始觉得很冷耶，老师这个房间是不是有脏东西啊？如果你看到要跟我讲哦。好，听到他这么说，我终于知道学生也感觉到不对劲了，可是现在不能说，因为如果现在我才将刚才在浴缸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我想两个人一定都会慌了手脚，这个时候一片混乱，夺门而出更是可怕。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镇定，我跟他说，没有啦，我没有看到什么。然后呢，学生就说，那老师我现在也去泡一下澡了，因为我觉得好冷哦。然后我就告诉学生说，你等一下，得再一下好了，我先把水放掉，再放新的水进去，你再进去泡。因为我当时不确定那个浴缸中的女鬼是否已经真的离开了，所以只好用这样的方式跟学生说可以拖延一点时间。后来我鼓起勇气走进去浴室，想把我刚刚因为匆忙忘了放的水把它放掉。我进去浴室的时候，本来也担心那个女鬼会继续的在浴缸当中，但是后来我发现女鬼不见了，所以我就先把水放掉，然后放新的水准备给学生洗。等到水放好了，我还是想先确定浴室里面那个女鬼还在不在，我才能够让学生进去。当我进去到浴室的时候呢，我就想，好，没关系，我有随身香，有净化香，先把这里的空气净化一下好了。于是我就直接把这个香点燃，然后做一个净化。后来呢，我独自一个人拿着这个香，学生在浴室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浴室好像怪怪的，总觉得浴室里面好像有人在看我洗澡，好奇怪哦。好，那么我的香已经开始点燃了，那么我就走到浴室去，想要把这个香净化一下，让浴室能够让女鬼驱赶开来。但是我发现这个香只要一靠近，女鬼就不见，但只要香没有靠近的地方，女鬼就出现了。我开始慌了，然后学生开始问我，老师这个房间是不干净，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真的继续待下去，于是我告诉学生说，这个房间真的不干净，我们可能要决定一下到底要不要继续待下去了，我们就算看不到日出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离开了。后来我跟学生讲说，我们现在赶快离开，先带重要的东西就好，明天再来拿行李。结果学生这时候很害怕看着我说，老师你后面有一张很大的脸。结果我回头一看， 发现那个脸是一个烧焦扭曲变形的脸，连学生都看见了。我带着学生赶快夺门而出，关上房门的那一刹那，我告诉他说赶快去按电梯。这时候电梯来了，我们赶快冲进去，怎知道电梯里面又有两个鬼各聚在角落当中。我一动也不动，电梯一到了一楼，我赶快冲出去去停车场开了我的车，然后上了我的车之后，我就告诉学生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说话，先回到我家安全了之后再讲话，因为我们也很担心那阿飘会跟着我们。好，于是呢回到家之后呢，我就看见了爸爸。爸爸看到我开门的声音知道我回来了，我一看爸爸我就说那房间好可怕哦。爸爸就说本来下午就想要跟你说那家饭店不要去住，但是你已经决定了，我又不好说什么，好了，没事就好。那么我问爸爸说那间饭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说那间饭店以前曾经发生火灾，死了不少人，我想这就是应该是那个不干净的原因吧。那么还好已经回到家了。隔天早上爸爸就带着我们再回到饭店去拿行李，那时候饭店里面已经没有看见女鬼跟其他的阿飘了。那经过着这次的经验，下次我们在住饭店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的朋友说最好呢艾草条带着，随身箱带着，因为至少阿飘不会靠近我们。那当然如果说你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还是要小心，你也可以多念佛号，都是一个方法。那有人有一些分享就会说骂脏话，骂脏话可以把阿飘吓走，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房间不干净或者是被鬼压床的时候他就会骂脏话，但其实骂脏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骂脏话很容易让阿飘更加的生气，或者是觉得阿飘会觉得说你对他很没礼貌，那所以他们可能会更生气。所以我觉得骂脏话对阿飘并不是真的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大家还是想一想那个不同的方法，宁愿带个浴扣或者是带个护身符，或者是带一些净化香在身边，也许是 OK 的。好，接下来我要讲到阿飘其实不见得都是不好的，阿飘也是有非常好的。那以前呢我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那每次呢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带着笔记型电脑去工作。那我很喜欢花莲到海边呢找到一个不错的饭店可以看海，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就住在家乡在花莲又去花莲看海。那因为有些海边的饭店其实是真的很美的。那么一样哦，进到饭店的时候我会先敲门三下以告知里面的阿飘有人要进去了，那么如果他们要闪躲的话也不至于手足无措嘛，所以我都会侧身几秒钟让那阿飘就是出门，好，那不至于跟他正面撞个着，那这是我到饭店一定会注意的事情。那么一到房间里面呢，我会开始到各个角落去看一下，检查这个房间是不是很干净。好，那么有一次呢我去饭店的时候呢就想说啊，先到饭店里面 check in 了之后呢我想要去附近喝一杯咖啡，于是呢我就想把行李放好了准备要出门的时候，才关上门我就发现我的房间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我觉得很奇怪，那个声音好像是钥匙掉落在地面上的声音。于是呢我又回头走进了房间，看见我原本放在背包里面的钥匙竟然掉在地上。奇怪，我刚刚明明有把它放在背包里的，怎么掉在地上呢？好，于是我就捡起钥匙再把它放回我的包包之后就再出门了。可是又在我要踏出房门的那一刻，我又听见房间的钥匙掉落了。这时候我又再次回到房间里面，果然我的钥匙真的又掉落在地上了。是谁在跟我开这种玩笑啊？我看了看天花板跟四周，没有看见其他的东西或是阿飘，心想一定有人跟我开玩笑。因为你知道吗，有阴阳眼的人不见得一定全部都看得到，但有时候他们故意躲起来你是真的看不到，基本上如果他们存在在你前面是一定看得到的，但如果有时候他们刻意闪躲你就会看不到。好，那么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有人跟我开玩笑在玩，可是因为我赶着出门，所以我没有这次没有捡起钥匙了，我就让它掉落在刚刚的位置上， 我头也不回的就出门了，因为我知道再这样子你丢我捡的玩下去，这个下午我们可能就要在房间里面一直不断的重复同样的动作了。好，到了咖啡店呢，我待就是待了整个下午，到了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准备要拿出钥匙开房间门的时候，我站在门前却隐约看见有个黑色的影子穿过墙进到了我隔壁房间的屋子里。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还好不是我房间，不然我不就整夜都不用睡了吗？好，是隔壁房的。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开了门进去了，放下东西，下午掉落的钥匙仍然在一样的位置上。我将钥匙捡起看了看四周，依旧没有任何东西。我心想难道是顽皮鬼在跟我玩吗？先不管这些了，我拿了换洗的衣服进了浴室准备要洗澡。那么浴缸放了水之后，我加了一点自己的精油跟储会包进去。储会包很简单的做法就是盐跟米，那么如果有请菩萨加持的话当然是会更好的。好，那么浴缸呢，在我洗澡的时候呢，隐约看见奇怪，浴帘外面好像有个人影，这个人影看起来像是个男的。我开始有点紧张，但是又有一股冲动很想把浴帘拉开，看看是不是真的在浴帘外面真的有人。后来呢，我真的很大胆的把浴帘拉开了，浴帘后面的人影已经不见了。这时候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祟，或许根本没人，刚刚看到的都是假的。很快的，我也不想再泡澡了，赶快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走出浴室回到床上的时候，房间的电视依旧是开着的。原本呢，我想要写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有点累了，我就看一下新闻，关上电视准备要睡觉了。我的床是双人床，左边面对电视，右边面对的是一面镜子。看过迷你节目的人都知道，睡觉最好不要面对的镜子，因为听说起床的时候也许是被自己吓到，这样三魂七魄可能会有点损伤，所以我舍弃了靠墙的右边，只好睡在靠左边的墙面床上。原本会认床的我很快的就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间觉得我的背很冷，于是我左翻侧睡，面对着墙的那一面，我忽然间感觉到我的背凉凉的，仿佛我的右半边床是有人的。我不敢确定，于是我又翻过身来看。当我翻过身坐起来的时候，床上是没有人的。我还顺手摸了摸床，床上确定没有人。可是这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瞄到了床前的镜子，镜子里面竟然出现了一名男子，而他竟然就躺在我的右侧床上。床上真的没有人，可是镜子中反射的真的有个男子躺在我的身边。我看着镜子中的他吓了一大跳，原本睡眼惺忪的我立刻惊醒。对不起，我本来很害怕的说，对不起，我是不是睡了你的位置？我很有礼貌的问着，心里想这是不是他的房间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万一我真的睡到他的位置，阿飘是会生气的。然后那个阿飘开口跟我说，对，你睡到我的位置了。我心想完了，这下他可能要生气了。我说那要不要我跟你换一下位置，既然睡到了他的位置，那么交换一下可以吧？就阿飘说不用了，你睡吧。那因为我很害怕，我就说那谢谢，我睡了。可能因为太累的关系，阿飘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所以我跟他说完话之后立刻转身侧睡，但我知道他人躺在我右边的位置上。心里虽然很紧张，不过后来我还是睡着了。等到隔天一早我醒来，立刻往床上看去，阿飘依旧不在床上。我往镜子里面看去，阿飘竟然起身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他看着熟睡的我，顿时心想他不知道这样看了我多久。结果这个阿飘竟然跟我说早，我吓了一跳，不好意思，我告诉他说 我等一下十二点就会退房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那么我就起身梳洗一下准备要去退房，这个阿飘跟我说没关系，你慢慢来。我心想天哪，这时候哪有可能有慢慢来的道理，我怎么这么难得还可以遇到这么有鬼有礼貌的鬼。 我还是想要赶快把东西收一收，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毕竟打扰人家也不太好，这是人家的房间。好，当我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阿飘开始跟我对话，他对我很好奇，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我从台北来的，来这里度假。他说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死吗？哦，天哪，这时候我在想，我已经很害怕了，你怎么会希望我问你怎么死的？因为一般来讲阿飘都可能会生气，我怎么会想知道呢？但是我又很害怕我没问阿飘会生气，因为阿飘主动问你，你想知道我怎么死的吗？于是我就说好吧，那请问一下你怎么死的。接着阿飘回答我说，我是在这个房间烧炭自杀的，拿着身上仅有的钱买的炭，还付了房间的费用。哇，我淡淡的说哦。阿飘接着问说，那你都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吗？天哪，我就说好吧，那你为什么要自杀？阿飘说我欠了很多卡债，一堆债务，走投无路，只好自杀。我看见他眼中的无奈，可是我也不能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我收拾好行李了，我说我要退房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阿飘问我说你以后还会再来吗？我说应该不会了，我怎么会答应他这种请求呢？这种事情万一你答应了，你就一定要回来看他，我这种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我说很抱歉，我可能不会再来的，这样子。当我正要准备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忽然间又说了，你先不要走，等过十分钟之后再走。我心想完了，他会不会不让我走，那我不是完蛋了吗？可是我又不敢不从，我还是坐下来了，期待那十分钟赶快过去。这时候他不断地跟我聊天，一直聊，我却一直看着手表。后来他发现了，他说十分钟还没到啦，到了我会跟你说。我真觉得他很贴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等那十分钟，当然他也知道我非常的害怕。阿飘接着说，放心啦，我会让你出去的。听到他这么一说，总觉得我的紧张是多余了。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间告诉我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我当然赶快想要离开这个房间。好，我跟他道别了之后，马上走出这个房间。但是一走出房间，我却看见电梯门口有七八位工作人员，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工作人员说，刚刚大约十分钟之前，有一个女生要搭电梯，但是电梯却没有升上来，她没注意，所以跌下去了。现在我们正在抢救当中，可能腿摔断了。我当时吓到，十分钟前，那不是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吗？是阿飘提醒了我，叫我慢十分钟再去，再出门。我回头想再找这个阿飘，他就站在我身后，我非常的感谢他，我还跟他讲说谢谢你。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看，我就跟你说我时间算得很准吧。我听阿飘这么一说，非常的感谢他，真的很谢谢他救了我一命，要是我早一点出来搭电梯摔下去的人可能就是我了。然后阿飘问我说，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走楼梯下去？我说好啊，遇到这么好心的阿飘，我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人比鬼更可怕，鬼有的时候还是有纯真善良的那一面的。好，当我们一起走到大厅的时候，我想回头跟他做最后的告别，他就已经消失在大厅当中了。也许是因为大厅人多，他不喜欢这里。那么这一次与阿飘同床共眠，真的是很难得的经验。虽然有一点恐惧，但是最可贵的是他救了我，让我免于受到伤害。所以有时候谁说鬼一定会害人呢？有些鬼其实他会默默的帮助他人，或者是帮人家挡了一灾，或者是有些灾厄他可能会帮你挡住。所以有些时候事情很难说，也不是一定说你认为是那样就一定是这样发生的。以上的两则鬼故事有恐怖也有温馨的，那么也许你刚刚有吓到，或者是你刚刚其实根本没有把这一则鬼故事给听完。不管如何，听到最后的朋友，你们都真的是最勇敢的。但我也担心我说完之后，大家去住饭店会不会有这样的恐惧。其实多多少少都不用担心啦，不要害怕，只要心存善念，心存正念，其实他们不会随意的找上我们的。 那么只要你是善良的人，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跟担忧，好吗？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鬼故事，希望你们有吓到，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当然这个系列因为有些人是会很害怕的，他可能也不是常常会有，偶尔呢有机会再放上来讲给大家听，好不好？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觉得很恐怖赶快去做分享，也欢迎你继续做订阅，继续支持这个频道，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喽。